为高，字成武，是京兆人。大历初年，以建陵晚郎的身份调任化州参军，多次升迁后担任十府监察御史。宰相张毅出任凤翔陇右节度使时，上奏举荐为高担任营田判官，得以担任殿中侍御史，暂时代理陇州行营留后的事务。建中四年，金元的军队进犯宫阙，德宗逃往奉天，凤翔兵马使李楚林杀死张毅，以府城叛变归附诸子。陇州刺史郝通逃奔到李楚林那里。在这之前，诸子从范阳入朝，带着铠甲士兵跟随自己。后来诸子担任凤翔节度使，被罢免后留下500范阳士兵戍守陇州，而诸子的旧将牛云光督管他们。当时诸子已经以叛军围困奉天，牛云光于是称病，请求韦高担任主帅，准备谋乱，擒获韦高送往诸子那里。韦高的部将翟业暗中查知此事，禀告韦高做好防备。牛云光知道事情泄露，于是率领他的士兵投奔诸子。走到千阳时，遇到诸子的家童苏玉正要出使到韦高那里。苏玉对牛云光说，太尉已经登位，派我持诏书任命韦高为御史中丞，你可以带兵回陇州。韦高如果接受命令，就是我们的人，如果不接受诏书，他是书生，可以图谋他，事情没有不成功的。于是调转头急速赶回陇州。韦高迎接慰劳他们，先接纳苏玉，接受了他的伪命令，然后问牛云光，当初不告知就离去，现在又来是为什么？牛云光说，先前不知道您的心意，所以悄悄离去，知道您有了新任命，现在才又回来，希望与您合力定功，同生共死。韦高说，好。又对牛云光说，大使如果不怀欺诈，请交出兵器铠甲，使城中没有危险疑虑，才可以入城。牛云光以书生看待韦高，并且认为他确实如此，于是全部交出公使戈甲。韦高接受后就收纳了他的士兵。第二天，韦高在郡府犒劳宴请苏玉，牛云光的士兵在两廊埋伏甲士。酒宴开始后，伏兵发作，全部诛杀了他们，砍下牛云光、苏玉的首级示众。诸子又派家童刘海广任命韦高为凤翔节度使，韦高杀死刘海广及随从三人，活捉一人，让他回报诸子。于是下诏任命韦高为御史大夫、陇州刺史，设置奉义军节度使来表彰他。韦高派堂兄韦平及韦衍相继进入奉天城，城中听说韦高有防备，士气倍增。韦高于是在庭院中筑坛，杀生取血，与将士们盟誓说，上天不怜悯，国家多难，逆臣成机，道具恭维。而李楚林也煽动凶徒，倾覆诚意，酷虐所家，甚至祸及本使。既然不是奉君上，怎能体恤臣下？韦高因此激愤，不暇安宁，誓与诸位结成王室，凡我同盟，一心协力，依顺正义，铲除凶逆，先祖之灵必当暗中佑助，言成则治和，一感则兴齐，粉身碎骨，绝无所顾，有为此志，明神诛之，连及子孙也不留一类，皇天厚土，当明鉴此言。又派使者进入吐蕃求援。11月，嘉寿检校礼部尚书。兴元元年，德宗返回京城，征召韦高为左京无畏将军，不久升迁为大将军。贞元元年，拜授检校户部尚书，兼任成都尹、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使，接替张延赏。韦高因云南蛮众数十万，与吐蕃和好，吐蕃人入侵，必定以蛮人为前锋。贞元四年，韦高派判官崔佐石进入南诏蛮，劝说他们归附教化，以离间吐蕃的助力。崔佐石到达蛮国羊嘴咩城，齐王一谋寻欣然接待，请求与吐蕃断绝关系，派使者朝贡。同年，派遣东蛮鬼主标棒、居孟冲、居乌等相继入朝。南蛮自从西周陷落，臣属吐蕃，断绝朝贡20多年，到这时重新沟通。贞元五年，韦高派大将王友道挑选训练精兵进入吐蕃境内，与东蛮在旧西周台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斩首2000级，生擒龙关45人，头牙骨而死的不可胜计。吐蕃将领起藏遮遮是吐蕃的骁将，长期为边患。自从擒获起藏遮遮， 城诈无不投降，数年之内最终收复西周，因此公家授吏部尚书。贞元九年，朝廷修筑延州城，担心被吐蕃偷袭，下诏命韦高出兵牵制，于是命令大将董勉、张芬从西山及南道出兵，攻破俄和城、通贺军。吐蕃南道元帅论莽热率众来援，又大破之，杀伤数千人，焚烧定连城，共平定宝栅五十余所，因公敬畏简教右仆射。韦高又招抚西山羌女、诃陵、白狗、不租、若水、南王等八国酋长入贡朝廷。贞元十一年九月，加授统押境界诸蛮、西山八国兼云南安抚等使。贞元十二年二月，就地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十三年，收复西周城。贞元十六年，韦高命将领出兵，多次在黎州、西周击败吐蕃。吐蕃恼怒，于是大举搜索越兵，筑垒造船，图谋入侵，韦高全部挫败了他们。于是吐蕃酋帅兼监统囊贡、腊城等九节度英、龙关马定德与他的大将八十七人举部落来降。马定德有计谋，熟悉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次用兵，马定德常常一马记忆，吐蕃诸将秉承他的成算。到这时自认为守边失虑，害怕获罪而归心朝廷。贞元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下的些蛮千余户又投降。赞普因其部众外溃，于是北侵林州、朔州，攻陷林州。德宗派使者到成都府，命令韦高出兵深入吐蕃境内。韦高于是命令镇境军使陈济等统兵万人出三旗路，威荣军使崔尧陈兵千人出龙溪石门路南，韦保二州兵马使求免、保坝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驱吐蕃韦州城中，北路兵马使行慈等四千驱吐蕃七击老翁城、都江高替，王英俊兵二千驱旧松州，陇东兵马使袁英兵八千人出南道雅州、琼州、黎州、西州路。又命令镇南军使韦良金兵一千三百相继前进，雅州经略使陆维明等兵三千驱吐蕃租、松等城，黎州经略使王友道兵二千人大渡河，深入吐蕃境内，西州经略使陈孝阳、兵马使何大海、韦毅等及摩歇蛮、东蛮二部落主居那什等兵四千进攻昆明城、诺济城。从八月出兵齐头并进，到十月击败吐蕃兵十六万，攻拔七城、五军镇三千户，生擒六千人，斩首万余级，于是进攻维州。援军再次到来，转战千里，吐蕃军队接连失败。于是入侵灵州、朔州的部众引兵南下，赞普派论莽热以内大将兼东晋五道节度兵马都群牧大使率杂虏十万前来解维州之围。蜀军万人据险设伏以待，先出千人挑战。论莽热见我军人少，率全部人马追击，伏兵发动掩击，鼓噪雷骇，吐蕃兵自溃，生擒论莽热、虏众十万，歼灭半数。这年十月，派使者献论莽热于朝廷，德宗数落后释放了他，赐地宅于崇仁里。韦高因公家检教司徒兼中书令，封南康郡王。顺宗即位，加授检教太尉。顺宗久病，不能临朝听政，宦官李忠言、侍其代诏王叔文、侍书代诏王丕等三人颇干预国政，高下在心。韦高于是派知度副使刘辟出使京城。刘辟私下谒见王叔文说：“太尉派我向您致意，如果能让我统领剑南三川，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也有以奉报。”王叔文大怒，要斩刘辟示众。韦执意坚决阻止，刘辟于是私下离去。韦高知道王叔文不得人心，又知他与韦执意有矛盾，自认为大臣可以设计大计，于是上表请皇太子代理国政，说：“臣闻上承宗庙，下镇黎民，永固无疆，莫先于楚军。伏闻陛下因先帝陵墓未复，哀悔于志，辛劳万机，伏计旬月之间未能完全康复。皇太子睿智天智已长，每遇日显，四海之心实所依赖。伏望暂令皇太子代理朝政，以等圣体康复，一日万机，免至庸滞。”又上皇太子书说：“殿下体重离之德，当楚军之重，所以克昌九庙，事故万方，天下安危系于殿下。”韦高位居将相， 置切匡扶，先朝讲之，早成恩顾。人臣之分，知无不为，愿上达眷顾，尽显肝胆。辅以陛下四成大业，睿哲英明，追思先朝，至存孝礼。亮案之际，方伟大臣，但复托偶事于善人，而参决多亏于公正。金群小得志，败坏纪纲，官以事迁，政由情改，朋党交结，迷惑圣听，数至心腹，遍布高位，前节左右，难再萧墙。国富散于全门，王税不入天府，懈慢无忌，高下在心。祸会流闻，迁转失序，先圣秉退的脏犯之类，全被擢升于省四之间，致使忠臣流泪，正人结舌，远近痛心，人之不可。福恐奸雄成变，因此谋动干戈，威殿下之家邦，清太宗之王业。福为太宗至封沐雨，经营庙朝将近200年，预及千万代。而一朝使王叔文奸佞之徒，舞弄朝政，自其凶意，坐至轻微。臣每思之，痛心疾首。福望殿下赤足群小，委任贤良，恳恳血诚，书写于此。太子以幽诏答复。而裴君、延寿的书表相继而至，由此政权归太子，全部驱逐王丕、王叔文之党。这一年暴病而卒，时年61岁，赠太师，停朝5日。韦高在蜀地21年，加重赋敛以求每月进奉，最终导致蜀地虚竭，时论非议他。他的从事累官稍高者，则奏请为蜀郡刺史，或又署任府牧，多不令还朝，大概是不欲泄其所为于朝廷的缘故。所以刘辟沿袭韦高固态，图谋不轨，以求三川，祸端之作，盖有原因。韦高的兄长韦玉当时为国子司业，刘辟与卢文若占据西川叛乱，韦高的侄子韦沆氏先娶卢文若之妹，而韦玉不奏报，逮捕韦行事后，将其妻没入官府，下诏御史台审讯韦玉，韦玉下狱。有关部门以为行事之妻在远方，不与兄同谋，不当连坐，下诏归还韦沆氏之妻，而释放韦玉。刘辟贞元年间进士及第，弘慈科登科，韦高征辟为从事，累迁至御史中丞、知度副使。永贞元年8月，韦高卒，刘辟自任西川节度留后，率成都将校上表请求受节钺，朝廷不许，受几事中便令赴京，刘辟不奉诏。当时宪宗初即位，以无事西民为务，于是受刘辟检校工部尚书，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更凶悖，出言不臣，而求都统三川，与同牧卢文若相善，欲以文若为东川节度使，于是起兵为子州。宪宗难以用兵，宰相杜黄常奏刘辟一狂绝书生耳，王师古行而服之，兵不血刃。臣之神策军使高崇文、骁勇果敢可任，举必成功。第数日方从之，于是令高崇文、李元义率神策京西行营兵相继进发，令与严厉、李康及角相应以讨伐，仍许其自兴。元和元年正月，高崇文出师，三月收复东川。于是下诏说：“朕闻皇祖玄元之戒曰，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公为圣魔，常所敬服，故为文告有所不至，诚信有所未服，使物安人，必能忍耻。朕知此志，亦可明征。”近者德宗皇帝举柔服之规，受载衡之节，弘我妙圣，遂康巴雍，故得南诏入贡，西戎西患。成绩始究，元臣丧亡，刘辟乘此变故，作妖符节。朕以成狂命者，虽乖于离体，从权变者所寄于吉宁，尽乖轻视之谋，遂云侥幸之志。朕之于辟，恩义弘矣。曾不知恩，负牛羊之力，保泽欲凶，触萧敬之心，训之亦备。狂祸事武，围逼子州，又陷戎臣，色绝见路。师徒所至，稍竭无疑，干纪之孤，浊发难数。朕为人私慕，自欲离园，如辟之罪，非朕敢舍，可削夺在身官爵。六月，崇文攻破鹿头关，进军收复汉州。九月，崇文收复成都府。刘辟带着几十名骑兵逃走，投水自杀未死。 齐将立定尽跳入水中，在成都府西洋灌田擒获刘辟。卢文若先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绑上石头跳江身亡，尸体未能找到。刘辟被囚车押送京城，一路上饮食自如，认为自己不该被处死。等到了京城西面的临高邑，左右神策军的士兵迎接他，用布帛绑住他的头和手脚，拖曳着进城。他才惊恐地问，怎么会到这种地步？有人骗他说，国法如此，不必忧虑。当天下诏说，刘辟出身士族，却敢心怀叛逆，驱赶劫掠蜀地百姓，抗拒朝廷命令，肆意狂逆，连累一州，使我黎民肝脑涂地。贼将崔刚等同恶相山，至死不悔，都应伏法，以正刑典。刘辟的儿子超郎等九人一并处斩。刘辟进入京城，皇帝登上新安楼接受战俘，命宦官在楼下审问刘辟的谋反情状。刘辟说，臣不敢谋反，是五院子弟作恶，臣不能制止。又派人追问说，朕派宦官送去金节和官告，你为何不接受？刘辟这才认罪，下令将刘辟献祭太庙，交涉在街市上游街示众，当天在子城西南角处死。当初刘辟曾患病，看见前来探病的人都用手撑地，倒着爬进刘辟口中，刘辟便将他们咬碎吃掉。只有卢文若来时则和平常一样，所以他特别厚待卢文若，最终两人因同恶而全家被灭，这不是很奇怪吗？张建峰，字本立，兖州人，祖父张仁范任洪州南昌县令，贞元初年被追赠郑州刺史。父亲张介年轻时豪爽侠义，轻视钱财，尊重世人。安禄山反叛，命伪将李廷伟率领番兵胁迫攻占成邑，到达鲁郡。太守韩泽墓被李到郊外迎接，将他们安置在驿馆。张介率领乡间豪杰张贵、孙毅、段将等聚集兵力，准备杀掉李廷伟。韩泽墓胆怯懦弱，非常恐惧，只有员外司兵张福赞同他的计策，于是杀掉李廷伟及其同党数十人，韩泽墓这才派使者上奏朝廷。韩泽墓、张福都受到官职赏赐，张介却到江南游荡，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因张建峰显贵，被追赠秘书监。张建峰少年时很会写文章，喜好谈论，慷慨激昂，以建功立业为己任。宝应年间，李光弼镇守河南，当时苏常等州有草寇侵扰掠夺成邑，戴宗派宦官马日新与李光弼的兵马一同征讨他们。张建峰于是去见马日新，自请去劝说贼众。马日新听从了他，他便进入虎窟、征离等贼营，用利害祸福的道理劝说他们。一夜之间，贼党数千人一起到马日新那里请求投降，于是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归乡里。大历初年，道州刺史裴求向观察使韦之敬推荐张建峰，征召为参谋，上奏授予左倾道兵曹。张建峰不乐意担任吏职而离去。华伯节度使林胡章听说他的名声，征召他。林胡章未曾朝见皇帝，张建峰心中不悦，于是投名帖给转运使刘晏，自述志向，不愿在林胡章手下任职。刘晏上奏让他是任大理评事，管理军务。一年多后又罢职回乡。张建峰一向与马遂交好，大历十年，马遂任河阳三城镇恶使，征召他为判官，上奏授予监察御史，赐妃于代。李陵耀在梁、宋之间反叛，与田悦互相策应，共同叛逆。马遂与李忠臣一同讨平他们，军务多向张建峰咨询。等到马遂任河东节度使，又上奏让张建峰任判官，特授侍御史。建中初年，马遂将他举荐给朝廷，扬言准备任用他为度支郎中，卢杞厌恶他，将他外放为越州刺史。当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趁着破灭梁崇义的势头，逐渐放纵骄横，寿州刺史崔昭多次与他书信往来。淮南节度使陈绍游上奏此事，皇帝急忙召见宰相，命令选任寿州刺史。卢杞本来就厌恶张建峰，当天仓促间便推荐张建峰代替崔昭镇守寿阳。李希烈起兵攻陷汝州，擒获李元平，击退胡德信、唐汉臣等，又在襄城击败哥舒耀，接连攻陷郑、汴等州，李勉弃城逃跑。金元军发生内乱， 皇帝逃往奉天，贼军气焰更加嚣张。淮南陈少游暗中勾结李希烈，不久李希烈建称伪号改元，派将领杨峰携带两份伪赦书，命令送给陈少游和张建峰。到达寿州，张建峰将杨峰捆绑并在军中示众。恰逢中使从行在及出使江南返回的使者同时到达，张建峰及合众人当着中使的面在通衢将杨峰斩杀，将伪赦书封好送到行在，远近震惊。陈少游听说后既愤怒又恐惧。张建峰于是详细奏报陈少游与李希烈来往的情况。李希烈又委命其党羽杜少成为淮南节度使，命令他先平定寿州，然后直趋江都。张建峰命令部将贺兰元军、邵仪等守卫霍丘丘栅，杜少成始终不能侵犯，于是向南攻略齐、黄等州，又被伊慎挫败。不久加授张建峰兼御史中丞、本州团练使。皇帝车驾返回京城，陈少游忧愤而死。新元元年十二月，又加授兼御史大夫，充任豪寿庐、三州都团练观察使。于是大力修缮城池，尽心安抚，远近的人都归附乐府，从此威望更加隆重。李希烈挑选凶悍的精锐部下，率领禁卒攻打张建峰，旷日持久，没有收获而退去。等到李希烈被平定，张建峰进爵加阶，赐其义子为正元官。当初建中年间，李娟以徐州归附朝廷。李娟不久去世，之后高承宗父子独孤华相继任刺史，被贼寇侵扰削弱，贫困不能自存。又是咽喉要地，占据江淮运输路线，朝廷考虑选择重臣镇守这里很久了。贞元四年，任命张建峰为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四豪节度、知度营田观察使。创建军队后，张建峰事事亲力亲为，性情宽厚，能容忍别人的过错，但依据法纪，不枉法宽待他人。每次谈论事情，忠义感激，人们都敬畏乐服。七年，晋位检校礼部尚书。十二年，加检校右仆射。十三年冬，入京朝见，德宗礼遇加倍，特意在双日开延阴殿召他应对，又让他朝参时进入大夫班中，以示特殊恩宠。张建峰作《朝天行》一章进献，被赐予名马珍玩很丰厚。当时宦官掌管宫中采购，称为宫市，压低价格强买百姓物品，稍低于原本价值。末年不再使用文书，设置白望数百千人于东市、西市及要道方取，查看人们所卖之物。只要说是宫市，卖主便拱手交付，真伪不再能分辨，没有人敢问货物从哪里来或讨价还价。通常用值一百钱的物品买人值数千钱的物品，还要索取进奉门户钱及脚价银。人们带着物品到市场，甚至有空手而归的，名为公事，实际是抢夺。曾有一个农夫用驴驮柴，宦官来买，给了几尺绢，又索取门户钱，还要求用驴把柴送到宫内。农夫哭泣，把得到的绢给他，他不肯接受，说必须用你的驴。农夫说，我有父母妻子儿女，靠这驴才能吃饭，现在把柴给你，不要钱空手回去，你还不肯，我只有死了。于是殴打宦官，皆使擒获农夫上报，于是罢免宦官，赐给农夫十匹绢。但公事并未因此改变，谏官御史上的奏章都不被采纳。吴凑以皇亲身份任京兆尹，深入论述其弊病。张建峰入朝觐见，详细奏报，德宗很赞赏并采纳。但户部侍郎判度之苏辩迎合宦官的意思，介入朝奏事之机，皇帝问他，苏辩回答说，京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有数千万家，没有固定产业，依赖公事维持生计。皇帝相信了他，凡提到公事的人都不再听取。诏书免除百姓各种积欠赋税，皇帝问张建峰，他回答说，凡积欠残剩的赋税都是常年累月积累下来的，无法征收，虽然陛下优恤，百姓也得不到实际好处。当时河东节度使李说，华州刺史卢威都患中风病，口不能说话，脚不能走路，只信任左右虚力处理政事。张建峰将这些情况都奏报，皇帝深为赞赏。又金吾大将军李翰喜欢刺探城中琐事，加以奏报，希求恩宠，人们畏惧厌恶他。 张建峰也奏报了他，于是下诏说，近来朝官或到各处往来，金吾都有上报。其中如果是素来亲故，或曾同僚共事，逢年过节，时有往来，也是常理，人情所通。从今以后，金吾不必上报。十四年春上四节，赐宰相百官在曲江亭宴饮，特命张建峰与宰相同坐吃饭。贞元以后，藩帅入朝即还镇，如马遂、浑坚、刘玄佐、李抱珍、曲桓那样崇高勋绩的人都没有得到皇帝御制诗送行的，张建峰将还镇，特赐诗说，目守计所重，才贤生为实。宣封自怀殿，受月英幡为，入境斩霞恋，凌轩未来思，忠诚在方寸，感激陈清词，报国而所上，续人于世资，欢宴不尽怀，车马当还期，谷雨将应后，行春犹未迟，物以千里遥，而云无以知。又命高品宦官带着自己常用的马鞭赐给他，说，因你忠贞节义，岁寒不移，此鞭鸩酒直用，故以赐卿，表卿忠节也。张建峰又献诗一篇，以自我警励。张建峰在彭城十年，均州治理得很好，又能礼贤下士，无论贤与不贤，凡登门拜访者都以礼相待，天下名士闻风向慕，前往者如归家。贞元年间，文人如许梦荣、韩愈诸公都曾担任他的从事。十六年患病，接连上表请求迅速派人替代，于是用韦夏卿为徐四行军司马，未到任，而张建峰去世，时年六十六岁，册赠司徒。其子张英，张英因门荫受国州参军。当初张建峰去世，判官郑通成代理留后事务。郑通成惧怕军事作乱，恰逢这西兵换防调动，郑通成想引入州城作为援军。事情泄露，三军愤怒，五六千人砍开假账库，取出戈甲，手持兵器环绕牙城，请求张英为留后。于是杀死郑通成、杨德宗、大将段伯雄、吉遂、屈成、张秀等人。军众向朝廷请求授予张英节度使荆节，起初朝廷不答应，于是割豪四二州隶属淮南，加杜佑同平章事讨伐徐州。之后四州刺史张丕率兵攻打永桥，与徐州军交战，张丕大败而回。朝廷不得已，于是授予张英起父右骁卫将军同正，兼徐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本州团练使，知徐州留后。仍以四州刺史张丕为四州留后，濠州刺史杜坚为濠州留后。正式受任武宁军节度，检校工部尚书。元和元年患病，上表请求替代，被征召为兵部尚书，以东都留守王绍为武宁军节度使代替张英，又将濠、四二州隶属徐州。徐州军高兴再次得到二州，不敢作乱。张英于是前往京城，尚未出徐州地界去世。张英在徐州七年，百姓称赞治理得好，诏赠右仆射。如群，字载初，范阳人。少年时爱好读书，最初在泰安山学习。淮南节度使陈绍由听说他的名声，征召为从事。建中末年，被举荐给朝廷，恰逢李希烈反叛，下诏命诸将讨伐，以卢群为监察御史、江西行营粮料使。兴元元年，江西节度四曹王李高奏请他为判官。曹王一镇江陵、襄阳，卢群都跟随他，幕府之事都委托他咨询决断，以正直闻名。贞元六年入朝授侍御史。有人诬告已故上父子仪的宠妾张氏宅中有宝玉，张氏兄弟又与上父家子孙互相控告，下诏催促审理此案。卢群上奏说，张氏在子仪在世时分得财产，子弟不应争夺，但张氏宅与子仪亲人宅都是子仪家事，子仪有大功勋，希望陛下特赦而不予追究，让他们自行退让。德宗听从了他的话，当时人赞许他识大体，多次转任左司、直方、兵部三员外郎中。淮西节度使吴少成擅自开掘司，唯等水渠漕运灌溉田地，派宦官制止他，吴少成不奉诏，命卢群出使蔡州责问他。吴少成说，开大渠对人民很有利。卢群说，为臣之道，不应擅自专权， 虽然对人民有利，也必须等待君命。况且人臣必须恭敬从事，如果士君不够恭敬，那么要求下属恭敬本来就很难了。共数百千言，用君臣名分忠顺之意开导他。吴少成于是服从命令，立即停止攻城。卢群博览群书，能言善辩，喜欢谈论，与吴少成谈论古今成败之事，总能让人听得入神。他又与吴少成唱和赋诗，自称因曾怀叛逆之心，常被隔绝在皇恩之外。卢群在宴席上醉酒而歌道：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疆，忠臣卫青霍去病真诚奉主，十万貔貅虎将一身，江河暗流前住平息浪涛，蛮夷寇塞再无战臣，只要百官师长肝脑涂地，何须三军裸起经营。吴少成大为感动喜悦。卢群因奉命出使符合旨意，不久升任检校秘书监兼御史中丞、义成军节度行军司马。贞元十六年四月，义成军节度使姚南仲回朝，朝廷任命卢群为义成军节度使、正华观察等使。卢群先前客居郑州，典当抵押了几顷良田，等到他担任节度使到镇后，分别将本地地契文书交付给所管辖的县令长，让他们召还原主，当时舆论称赞其美德。不久卢群患病，同年十月去世，时年59岁。朝廷停止朝会一日，追赠工部尚书，赏赐丧葬布帛、米粟各有等差。使臣说，韦南康、张徐州在卑微官位中慷慨激昂，挺身于丧乱之际，竭力扶持衰微的国运，意气激发壮烈志向，一风凛凛，震慑一众丑类，咬住盗贼的咽喉，折断贼寇的犄角，可说是忠诚了。但韦公晚年被叛贼刘辟的奸邪言论迷惑，想要兼并八地益州，其志向不可估量。张徐州请求入京朝见，多有规劝见证之言，可谓以正道匡正君主，能够保全公民始终的人。卢载初小遇吴少成，归还地契，真是君子啊。这三人的贤德不可多得。赞语说，南康英武壮烈，竭力匡扶颓丧的世道。张侯义气刚烈，立志平定乱象。临危能奋起，追力无毁谤。韦德不够周全，张兴可以招亮。